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咱们书接前文，上回书啊，正说到曾国藩初会陈春燕，人影晃动，从外边走进个姑娘，文质彬彬，来到桌案前头，飘飘万斧，扑通就跪下了。老师啊，您看看，我又给您选来的。曾国藩往下看了看，抬起头来，是。哎呦，曾国藩一瞅，这女孩还真行，平头正脸，五官清秀，谈不上漂亮，但是从眼睛、眼角、身听、身段，高矮胖瘦也有几分迷人呐，一看就满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陈，我叫陈春燕。
哦，
多大年纪？22岁。听你的口音，你是湖北人，湖北咸宁的。
哦，
咸宁我也去过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父亲早年亡故，剩下我娘、哥哥、嫂子，就这些人。
哦，
家里是干什么的？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是教私塾的，教书先生。
哦，
这么说你也识文断字了，反正眼前的字儿我也能看起来，太深的学问我没有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看看。行。彭玉麟看着，师傅，这怎么样？陈春燕，您要满意就把他给您留下，我都跟他谈了，他非常高兴，而且这人呢非常善良，根据您提的条件一点不差，您要满意就留下，不满意咱再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玉麟呐，叫我怎么感谢你？那就把他留下吧。哎，谢天谢地呀！彭玉麟心说，那是我师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没有我师父能有今天了，我也得替我师父着想，我师父满意了，我算尽到徒弟的责任了，当然也高兴。春燕呐，我走了，我告诉您的话你不要忘记，好好服侍我老师，明白吗？
我懂。
师父不早了，我走了啊。改天我喝您的喜酒，好，大家同喜。哎，玉麟呐，现在离着国志还有多少天呢？到期没到期？
到了，
给皇上戴孝就是100天呢，今天正好100天，没事了。你查准了吗？一点都不带错的，所以今儿个我才给您送来的，我掐着日子算的。那你就回去吧，改日我再请客。
是是是，师傅您早歇着。
彭玉麟走了，曾国藩也不办公了，高兴，在屋里头转了2圈。春燕呐，你过来，我看看。
春燕刚才心噔噔噔噔噔直跳，见这么大的官儿，那俩眼都冒光，他身上起鸡皮疙瘩。这回没人了，他仔细一看，这老头还挺善良的，眼睛也不冒那凶光了，架子也放下了。挺和蔼，挺可亲的，所以就不那么恐惧了。
春燕呐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身上都是病啊。彭大人跟你讲过没？都跟我说了。他说，大人身上长得叫蛇癣，痛苦了几十年都医治无效。
是啊，是啊，
我是个衰老头子了。
老眼昏花，浑身玄机。你服侍我，你不委屈吗？
呀，大人，瞧您说到哪儿去了？我能服侍大人，是我的福分。我就算登了天了，我一点怨言也没有。
这姑娘啊，落落大方，说话口齿伶俐，而且非常温顺，长得还不错，谈不上什么美丽，但是曾国藩一看就喜欢上她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曾国藩这么做好像是不太合适，但是这是10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那阵儿官场之中，三妻四妾者比比皆是，唯独曾国藩这方面没有，就是原配的夫人欧阳氏。欧阳氏常年在家孝顺公婆，婆婆死了还有公公，一大家子没个主妇怎么行啊？他离不开家里头，还得教育孩子。曾国藩一个人在外头转战南北，浑身是悬，痛苦难当，根据实际需要也得有个人在身边服侍。曾国藩也是没有办法了，这才纳了这么个妾。并非说他是什么圣贤，但是呢，曾国藩是迫于无奈，没办法。哎，这个小妾一来了，曾国藩当然心里是高兴了，生活空间马上就空气都变化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老头心里这一高兴，精神焕发，血液循环也加快，哎，脸上也放出光彩。这天晚上曾国藩是极其高兴啊，没有什么轻狂的表示，没人了，他跟春燕闲唠，他就跟他讲，你是我的妾，就是我们老曾家的人了，我呢一定真心对待你，你呢眼里要有点活，怎么办你自己考虑，样样的事情你自己斟酌，既然你是我的妾，是我家里的人，我家里的事儿你得清楚啊！啊，你坐下来听我跟你讲。这春燕不爱听也得听，打来洗脚水，曾国藩拿热水烫着脚，手捻着胡须，唠唠叨叨讲起老曾家的事儿来，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开讲，讲到祖父，讲到父亲，讲到自己，讲到儿子，讲到媳妇儿，三亲六故得了乐得了乐，也不知道这个春燕听得懂听不懂，似笑非笑，低着头在这不住的点头。呵，曾国藩高兴，打开了话匣子，这一讲就俩时辰，多长？4个小时，比我这说书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得多。哎，越讲越兴奋，烫完了脚，春燕给做了点夜宵，吃了点甜食，喝了点汤，曾国藩觉着心里挺舒服。这完事儿了吧？不，曾国藩晚上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还得写日记，提起毛笔把一天发生的事情注条注句全写下来。写着写着日记，曾国藩突然想起点事儿，哎呀，我纳妾了，现在正在断国孝的时候，皇上死了，100天之内不准唱，不准有颜色的东西，断国孝，全国悲哀，更不准娶媳妇纳妾。我这时间到没到？日子到没到？庞玉林说今儿个正好是100天，难道是真的吗？这不能马虎，我得算算。从7月16他掰手指头算，算算算，算到今儿个10月24，不对呀， 两头算上才98天，没到100天，这可犯法呀！这要传扬出去，这还了得吗？想到这，他把笔放下了，就像蝎子蛰了一下。来人！把春燕也吓了一跳呀，心说这老头是怎么了？刚才挺温顺，怎么眼睛立起来？仆人王经七在外头听见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推门进来。大人有事吗？去把他领到别的屋里去，让他住几天，3天之后再给我领回来。王经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傻了。喂，大人都安排好了，就让他服侍您休息，怎么又把他领走呢？春燕吓得扑通也跪下了。大人，难道我做的什么事情不对了？我说的哪句话您不爱听了？大人千万别撵我走，我愿意服侍大人，您这是为什么？
哎呀，你不懂，我并非撵你走，过3天还把你接回来，这属于国家大事，你怎么晓得呢？景琦啊，把他领走。哦，王景琦一听国家大事，明白了。大人，
谁也不知道，您就在这儿住，谁知道啊？您干嘛那么认真？
糊涂，荒唐，领出去！
哎，啊，领出去。王经七呀、啊，往外走着还乐，心说这老头太固执，哎，差那么2-3天算什么呢？门一关，在屋睡觉，谁知道？哎，哎，也罢，这老头一辈子就这么认真，
把春燕领出去了。咱这么说吧，过了百日，断国孝了，春燕才搬回来，服侍着曾国藩。您不信这玩意儿不行。从这儿开始再看曾国藩容光焕发呀，老头倍儿精神，原来都蔫巴了，蔫巴老态龙钟。本来他在50刚挂零的人，一看赶上70的了，老是愁眉苦脸。你看他瞪眼睛的时候，那就是为国家事着急要打仗的时候，平常老提不起精神了。哎，现在好了，胡须也顺溜了，脸上也放了光了。
嗯，
大伙看着心里非常高兴，曾国藩这心也非常舒畅。因为什么呢？工作之余只要回到寝室一看，井井有条。这春燕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屋里归拢的样样得体。而且曾国藩就往那一坐，不用打招呼，该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吃的也满意，休息的也安稳，所以精神头这一足，精神焕发，哎，脑瓜也好使了。曾国藩一想，有几件国家大事急需处理。一，保举李鸿章赶奔上海，上海这地儿我得掌握住了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保举左宗棠上浙江，让他们建立淮军，建立楚军，跟我的湘军，我有这3支人马是天下无敌呀、啊！推举他们其实也是为自己写本章请示皇上。哎，现在这曾国藩真行，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，不多久圣谕下全都照准。李鸿章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师父感谢老师的举荐，弟子就要起身了，临别之时老师还有什么交代的吗？少全哪、啊、此番赶奔上海要好自为之，我已奏请皇上允许你练军队，你的军队就叫淮军啊，明白吗？
我明白。 有什么困难尽早跟我打招呼，我听候你的佳音，希望你此番到了上海如龙入大海，虎归深山，大有可为啊，多谢恩师。李鸿章走了，咱就这么说吧，这天开始李鸿章开始飞黄腾达。为什么以后做了大学士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大权在握，离不开曾国藩的栽培。另外举荐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赶奔浙江，皇上也照准了，左宗棠来信表示感谢，现在就三支军队了，湘军、楚军、淮军，数万人马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一件事，曾国藩奏请皇上批准建立三个水师，原来有长江水师，还有内湖水师，现在要建立太湖水师，要造兵船，要买武器，恳请皇上恩准。皇上旨意下照准，提什么批准什么。那么现在这曾国藩是非常风光，这还不说，曾国藩又想到一件事儿：这两军阵前开兵建仗，咱这武器也太落后了，要想改善就得用重金从洋人手里头购买，一个是价钱贵，一个是不方便，远隔万里重洋还得等人家日子才能交货，比方说我们自己要能制造该多好，但是制造得有这方面的人才。打这开始曾国藩网罗人才，让大伙儿举荐看谁有这方面的能耐。哎，不多久来个人毛遂自荐，姓荣叫荣鸿，小伙长得大个，平头正脸，口似悬河，才高八斗，学的是物理几何，中国学的是四书五经，一听人家说这玩意儿 XY 的不明白。哎，曾国藩有这个先进思想，虽然不懂，跟荣鸿一谈，荣鸿说大人你放心，我从小就在外国留洋，实不相瞒，我没到您这儿之前我到太平天国去过，我一共住了2年呢，我也不怕朝廷治我的罪，原来我对太平天国的印象很好，我想发挥我身上的才能，我接触了他们下层，下层的圣兵、下层军官还都不错，唯独这上层是腐败透顶，争权夺势、勾心斗角、腐朽不堪，他们也不干正活，因此我一怒之间离开了天国，浪迹天涯，专心研究我这几何，跟外国人经常接触，我有几个美国朋友，有几个英国和德国朋友，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如果大人您愿意的话，您拿钱吧，哎，这事儿我承担起来，只要您相信我。曾国藩还真行，一张嘴给了10万银子，荣鸿啊，这事交给你了。荣鸿还真是正人君子，经过几个月的奔走，又请来10名工程师，这都是制枪制炮的专家，云集安庆。曾国藩又拨些巨资在安庆成立内机械所，机械所干嘛？专门制造大炮跟开花炮弹，荣鸿就做了的监理，负责这方面。曾国藩对此非常重视，三天两头跑到机械所到那视察，跟荣鸿彻夜长谈，荣鸿拿出不少图纸来给曾国藩讲解，曾国藩是似懂非懂，就这么机械所成立了。曾国藩心说，如果行之有效，将来我告诉李少全，在上海、在浙江、在西安、在各地都成立机械所，那要一生产大炮跟开花炮弹，那就解决问题了， 全力对付长毛子。又过了几个月，荣鸿没有辜负曾国藩，好信传来，炮造出来了，炮弹造出来了。又曾国藩大喜呀，哈哈，心说我是开创的第一人嘛，背着大伙不知道，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，他看了看炮，也看了看炮弹，做了几次试验，甚感满意。这一天曾国藩传下令去，小谕文武官员，特别是带兵的将官少官以上全要参加，在西门外大教场让你们开开眼。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服装整齐，佩剑悬刀，等来到西门外大教场一看，是广场周围是军队，湘军一个挨着一个站着排。大伙一看，这干嘛呀？靠着这边坐北向南一溜椅子，能坐下200来人，那椅子上都有条，谁叫神明谁叫神明，按条入座。等曾国藩一来，全体起立鼓掌欢迎。曾国藩满面陪笑，来啊，推上来。用红绸子盖着，等把红布撤下去，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一门田鸡炮。那位说怎么叫田鸡炮啊？田鸡就是青蛙，就是那蛤蟆，它那形状像田鸡，前腿抬着，脸扬着，这种东西一般的人管它叫田鸡炮，大伙没少见，国产的没见过，这头一次，安庆出的。这门炮的炮身是锃明瓦亮啊，大伙甚感惊奇。曾国藩居中而坐，告诉荣鸿，你负责试验吧。是。荣鸿按现在新词来说，安庆机械所的所长，也是生产这的厂长，全权负责呀。各位，我来介绍介绍，我奉曾大帅所差奔走数月，咱这机械所现在开始生产了，这是第一门田鸡炮。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才注目观看。